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想要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现在在跟我固定上课的学生，他们其实都有很好的认知。很多人他常常会跟你讲说，这些曲子他没有听过，没有听过，那没有听过怎么办？那你就是要学啊，你懂我意思吗？你不会去在学古典的时候，哎，这个曲子没听过，然后可是为了什么你要学？因为为了要考试，或是为了要练技巧，你就要学这个曲子，所以你就要知道这些曲子啊，所以你就是要学，你就是要学这些曲子。那所以说，每当光这边学一学，所以我不太喜欢学生常常比如说拿了一个歌本哈，就拿来吃，然后 real book 或者拿啊，就这样翻一下就弹过去，拉过去，弹过啊就换下一个，又换下一个，或是拿那个 iRead Pro 像那种这种软体这样过去，因为其实那个等于是没有用的，它只是你根本没有听到和弦，没有听到这些东西。那该怎么样子去听这些 standard？ 该怎么样去了解？那在爵士站或是像在我的书或是凯老师的书里面，其实都有很多跟大家提到这些方式。那 Jazz 的 Standard 的诠释方法有很多种。那我的建议就是说，比如说像假设，比如说像你听 Sunday My Prince Will Come 好了，你可能会知道，比如说 Chick Corea、Herbie Hancock 他们会演奏 Sunday My Prince Will Come， 可是他们的演奏的方式跟即兴的方式绝对是大量的、高度的艺术化的。非常艺术化的，就是说它其实是非常个人化的诠释方，这就是爵士乐的特色，就是它的精神这样。可是我们一开始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精神的时候怎么办？那你就是要叫 key 刚给啊，这几行几行来，真的要认识这个是和弦是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那是很多时候就啊，这个是 G 瑞发啦，瑞发降西哆，瑞发升啦哆，然后降咪嗦西瑞嗦西，所以我们要做这些 arpeggio 的练习，爬音的练习。可是其实上个礼拜的直播就跟大家提到说，其实你在即兴的时候，你并不是在演奏和弦，你是在演奏和弦跟和弦之间的差异，所以你必须要花时间把这些和弦当中有哪些音是一样的，哪些音是不一样的，你要把这些差别、这些差异化要做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会花很多时间在和弦上面，不管你今天练听力也好，练和声也好，做讲乐理也好。为什么爵士乐手总是可以就直接把乐理讲出来？因为我们在即兴的时候，我们绝对会知道和声乐理是什么。所以你看上礼拜前不久吧，我有写说我的老师以前就跟我说，如果你真的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乐手的话，你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 shut up， 第二个事情 listen， 第三件事情 practice， 你就只有这三件事情要做而已。你不用去说买到什么10种10本20本什么爵士什么乐理的、啊、什么高深的什么爵士乐的这些什么或者什么理论啊，什么调式作曲法啊，什么什么谁不用，你不用做到这些东西。你要做的实际是 listen， 就是你要听很多人在演奏这个曲子怎么样诠释它，然后你是只要模仿他们在讲话，你要练习这个东西。那老师做的事情是帮你把这些差异化把它做出来，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不知道讲到这边大家是不是可以比较理解到说为什么你要学 standard， 你为什么要练习爵士乐的所谓的 standard， 就是所谓的标准曲或者叫经典曲。其实我比较喜欢讲经典曲，我比较不喜欢讲标准曲，因为就经典曲。那因为跟大家讲到说，比如说像因为经典曲它很多嘛，所以我们之前就会跟大家就是设定一个范围出来，就是说 OK， 那就是50首啊，然后就是26首啦，32首啦，然后有 blues 的，就很多歌单这样。那现在有问题就来了，因为歌单给你的时候有点像是一生必念的什么100本书啊，或者是叫做2020不可错过的好书清单这样。那你拿到这个书单跟你拿到这个清单有任何用处吗？没有用处啊，你没有读的话，你没有练的话，什么都没有啊，就是直接讲就是像这样。所以我们在上课到底在上什么？我们其实在上这些啊。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其实弹得很好啊，可是我要跟他讲说，哎，我觉得你在即兴的时候在这边有一些句子啦，或是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声音这样子会比较好，这是我的建议，那是我的建议，会不会有像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其实到最后反而不太说一直在推算这些乐理的东西，我们反而是在说我的句子是这样，那我建议你的句子可以这样子做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也常常跟学生讲这个事情，说其实如果你今天在 句子的时候，在 improvise 的时候，我常常会说，哎，你可不可以做出比这些前辈、这些大师或者甚至老师还要好的句子？啊，如果你答案是不行，那请你开始先模仿我的句子，模仿这些前辈、大师或者是老师的句子，你应该先模仿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不是看着这个，我再讲一次，不是一直看着这个乐谱啦。你一直看着乐谱的时候，你就是一直在哒滴哒哒哒，你知道吗？有很多的古典乐的出身的乐手，他到现在还是，或是古典乐的乐迷，他到现在还是这种观念哦。他认为说爵士乐吼，就是拿这个旋律给他主题与变奏，他就觉得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不对不对不对，不是这样，你必须要重新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跟他不一样的一个，你可以说讲的严肃一点叫论述，或者说不一样的一个即兴的内容出来。所以其实爵士乐手在做的事情是这样。那因为你对于这些东西你一定是很陌生的，我在讲的是你绝对是很陌生的。所以像之前像比如说我在有些新的团班，有些同学可能就比较心急，他就会觉得说老师一直在讲和弦，那你什么时候要讲旋律啊？就是他会直接这样问你。你在讲和弦，那你什么时候在讲旋律？那我现在讲和弦的时候，就是在跟你讲旋律啊。可是他一时之间没有办法会意回来，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你讲和弦的时候，每一个旋律、每一段旋律、旋律的构造组成，它其实都是跟和弦有密切的关系。好，那这个时候就有人会讲说，那会不会我的旋律跟别人会撞在一起，或是我刚好我的巧合，我刚好跟贝多芬就会写到一样的旋律这样子。那我的回答就常常是说，那前提是因为你已经知道那个曲子长成是噔噔噔噔，你就不可能再写一首叫做噔噔噔噔。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嗯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我如果没有跟你讲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就是命运交响曲的主题啊，因为我可以用节奏去改它，古典乐不行，可是在爵士乐里面可以。所以很多时候我常常会用很简单的概念，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搞不好用一个两只老虎的这种旋律的概念，我不是要你一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对，这不是爵士乐，而是比如说请看像这个哦，哒哒哒哒哒滴哒滴，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你看，如果像刚这样子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跟你讲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我在演奏两只老虎？可是那个两只老虎，或是像这些儿歌，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因为它其实它的 ID 很简单。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说，你不要常常去追寻说什么他要去什么，他是什么音阶，或者他是什么 auto scale， 什么 diminished scale， 或是什么什么埃及 scale， 什么什么什么芬兰 scale， 好像什么罗马尼亚 scale， 不是这个，爵士乐根本不是这个，爵士乐是你怎么样子去重新有一番你的说法出来。那其实这个说法有时候是很简单的东西，我之前也有讲过这个例子，说像我在高中的时候，我遇到一个英文老师，那他是博士，然后我就觉得说，哦，那博士的话应该会用很多很艰涩的词，结果我后来发现，啊，他竟然他很多很顺畅的这些文章的写作都是我可以看得懂的，然后这位英文博士就是我高中的三年级的导师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我们其实就要沟通，我们要能够以你看得懂为主。而不是说我演奏或者我今天讲你听不懂的话，你就觉得我很专业。人会有这种盲点哈，就会觉得说，你演奏我听不懂的东西，或者这是什么这样，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他好像很厉害，就好像我们看讲过说，你比如说你做很多报告，你用英文写，好像看起来就比较专业，或是你用电脑的图表，或是你用电脑的动画，看起来好像就比较专业哈。那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现在很多人会说会被打脸，就是因为像这样子。OK， 好，所以这是刚刚我们跟大家讲到，就是所谓为什么你要学习 Jazz Standard 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平台，又一格一格的平台，像刚刚有讲到50首这个曲子，它就是一个平台。